Hello， 大家好，我是 Milly， 欢迎来到米米聊天室。你这周过得好吗？这一周的话呢，一样就是工作很忙碌，但是就是12月也过了一半，所以也就是说呢 ，Oreo 快要回归咯，就是大家只要在，也不能说忍受啦，就是只要在听可能两集或三集，就是米米个人的时间这样子，可能未来我们明年就会有新的规划，但目前都还没有收到任何通知。对，那我们来感受一下这个礼拜的生活。这个礼拜的话，想跟大家讨论的就是关于照顾家人这件事，不是我遇到的，而是身边有个朋友就是在这周呢遇到了一个家人照顾的问题。那我觉得呢，这件事情就是不确定是亚洲文化，还是说真的全球世界各地都是这个样子。那我先来简单说一下那位朋友的故事。他在前几天收到了家人的一个询问，那个家人是他的姑姑，然后因为姑丈就是需要人家照顾，但是姑姑有手术，所以姑姑担心说没有人在家里照顾姑丈，因为姑丈又需要那种氧气瓶，然后身体状况也不好，年纪也大了，所以呢就询问了我的朋友说那可以就是你帮忙照顾一下嘛。但我那个朋友是女生，她那个当下没有马上答应，但是也没有马上的拒绝，那她只有问说是什么样子的照顾，因为她要去开刀嘛，所以姑姑大概会有一个周末，就礼拜五到礼拜一的时间会不在啊，所以呢会希望她去到姑姑家中直接照顾姑丈。那故事先到这里。他就先跟我说了这件事情，然后我就说为什么不请专业的看护或者是其他的男性家人去照顾呢？因为如果说你都已经可能有氧气瓶的需求，或者是说一些生活上照顾的需求，那也有可能会遇到一些比较贴身的需求嘛，可能你如厕好，或者是说如果真的有什么状况的话，一个女生你可能力气上你可能也不方便去协助或什么的，然后再加上就是那位朋友有说就姑姑其实有一个儿子，那为什么不是更亲近的家人，而是需要找到就是比较远一点的亲人来协助。那讲完之后呢，其实我那个朋友也就觉得很不合理，所以当下其实没有马上的答应。那就让我想到就是之前我阿嬷也是身体需求的关系，所以当最后还是找了亲人，就是我大伯母去照顾，就是直接贴身照顾这样子。那我觉得如果家人里有人是可以可能时间上或者是他的体力上专业知识上是真的可以全心或者是很可以去照顾的，那我当然觉得没有问题。可是目前比较多遇到的状况可能是大家都要上班，然后照顾的专业知识上可能不是那么正确，可能就会造成说长期两边的压力，照顾者有经济上的压力嘛，因为你可能被照顾的那个人没有办法工作了，然后会有大量的医疗需求、经济需求、生活需求等等的，那很容易就会把照顾者也一起拉垮。所以就借由朋友的这个故事啊，我就有一些感觉，就是因为我家里面只有我跟哥哥两个人而已，那目前当然家人身体状况都 OK， 不需要照顾，可是未来势必我觉得多多少少一定会遇到这个问题，因为你要真的到你 过世前都非常可以自理，然后不会有任何的医疗需求，是很不容易的。对，那这个问题其实可能未来若干年后，可能二三十年，或者是这个很难说意外什么的，就会遇到。那我觉得大家也可以再趁这个机会，也可以好好想想，如果是你，你遇到了这样子的状况，你会怎么做？然后你会怎么做选择？之前我就有跟我妈有讨论过这个问题，因为我觉得之前做过社工的经验，然后有接触过非常多的照顾者，那就会知道他们有很多时候是不得不的选择，就是我一开始提到的所谓的亚洲文化会有孝不孝顺这件事情。诶，好像你请家人送到专业的照顾机构就是不孝，你就是不愿意身体力行的去照顾曾经照顾过你的家人，然后把你拉拔长大的家人，或是有提供你很多人生协助的家人，他们会觉得那是一种回馈，然后或者是展现孝心的部分。可是这个就是回到我说的，我们要去衡量我们自己到底有没有那个能力，不只是经济上的能力，还有就是照顾上面的能力。之前做社工的时候很常遇到一个状况，就是照顾者最后自己也垮了，照顾不好了，因为你长期的可能会需要协助他洗澡啊、移动啊，可能从床上到轮椅上，然后来来回回的施力不当的状况下，久了你照顾者身体也会出状况。所以如果说你未来是要担任这个照顾者的角色，我会比较建议可以先去上一些比较专业的照顾技巧课程，你如何用比较省力的方式去协助被照顾者，一方面也可以让你自己比较轻松，然后比较不会造成二次的伤害，那另外就是你也可以让被照顾的人有比较好的一个照顾的品质。对，就像是可能久躺的比较常会遇到的，也比较常听到的就是褥疮的问题，那这个翻身啊，或是你定期的帮他移动啊，那些都是有技巧的，而不是就是硬是去照顾，然后最后两个都弄不好。那我之前就跟我妈有讨论过说，如果未来真的真的他有这个需求，需要专业上的协助，我是一定是以送机构或者是说请专人来照顾为主。我觉得趁双方都还是一个很清醒跟理性的状态下去讨论，会是一个比较好的时机。因为当事情发生的时候，大家都没办法理性，因为这个事情就是已经迫在眉睫，你现在就要下决定了，你要不要送机构，你要不要让他住院，要不要让他回家，然后你申请看护也是需要时间的，然后也需要审核，你也需要挑选，因为看护会需要贴身的照顾你的家人嘛，甚至有些是住在家里的，那这是所谓的外人，也会是一个我觉得可能大家会比较担忧的地方，因为你不确定那些看护的品质怎么样嘛，就有点像是保姆，就是你把小朋友送去保姆家中或者是去幼稚园，那这个照顾啊，你就会需要很多时间的评估。那另外就是有些人也会担心说，诶，那外人到家里是不是好像不太安全，然后还有另外就是有很多人会觉得说，哦，我的身体不想要给外人碰，我宁愿我的亲人来照顾我，我宁愿我的身体给亲人看，然后让他可以碰到我，我也不想给外人看，不想被外人摸，这个也会是一个可能会遇到的状况。但是我觉得人到这个时候就是真的要做一些取舍，然后跟一些评估。当你是那个被照顾的人的时候，当然也需要做一些心理建设，你是不是要做好准备让别人来照顾你，或是你就是要开始认知到 OK 我现在的身体状况就是需要有另外一个人来协助我，我没办法自理了，我就是要面对这件事情了，这个也是需要一些心理上的准备。然后不管是照顾者或是被照顾者，我觉得这个议题真的是一个大哉问，因为你很难去 说他对或不对，好或不好，因为没有人会知道这个选择未来会造成什么样子的后果。因为有些人会说，哦，我没有办法请看护啊，我没办法送机构，因为很贵。对，那其实政府都会有相关的补助，当然补助是真的只是补助而已，它不会是全额的。可是这个就是要多方评估怎么样子是可以长久下去的，怎么样子会是对双方都是最好的。之前我做社工啊，就有一个蛮大的感触，就是照顾者很多时候是没办法把自己心里面的不满或者是疲惫说出来的，因为当他说出来，所有的人可能没有在做照顾这件事情的人，或是没有经历过这些事情的人，就会有一些无法理解的回复。那这些回复其实都会造成双方很大的压力，那久而久之照顾者可能就不说了，那不说了最后变成照顾者自己心里面也会有一些压力在，然后心理状态在，那他们要承受的压力其实也很大。因为如果说在照顾的那个状况里面期间发生了什么问题，可能造成被照顾的人有照顾不周的地方，那他还要去承受这个造成后面的后果，可能有新的伤口出现，或者是有新的创伤，然后新的状况。那其他人可能没有办法去理解说，诶，为什么你已经贴身照顾了，然后他还没有好起来，或者是为什么越照顾越糟。没有人会觉得说可能是照顾者真的体力不支了，或者是专业职能不够。大部分人还是会觉得说，你是不是就没有在认真顾，你是不是不想顾，会有很多这样子的声音出现。所以我觉得这个是一个家庭中一定会遇到，但是很少人去讨论到的问题。于是我就跟这个朋友说，难道没有两全的方法吗？因为姑姑不是没有钱，但是不知道为什么她并不想要找专业的看护到家里，因为走四天其实很短暂，而且那个是一个月后的事，并不是真的非常急迫的。那我相信每盒一定都有时间。然后我就跟我那位朋友好好的讨论之后，那他也觉得非常的不合理。那可是因为姑姑在家中又有一定的势力嘛，就是可能有提供一些经济上或者是一些生活上的需求，在过去他们可能有求于他。那为了还人情，我觉得还人情这件事情也是要说可怕吗，还是我不确定就是西方的文化怎么样，但是我觉得东方文化很多时候就是这样子，就是所谓的孝心啊，然后所谓的还人情啊，这件事情会根深蒂固的插在心里面，就好像会觉得说，啊，这个人过去有帮助过我，那我现在他有求于我的时候，我是不是就应该要赴汤蹈火，尽管我自己可能会觉得不舒服，或是我自己会觉得不适合，但是因为他过去曾经帮过我，我就应该要回馈他，在我可以的状况下，就是那个可以是你会有点不舒服，但是忍一下就可以过去的那一种可以，就是当自己觉得有能力的时候。可是大家的这个能力的评估啊，不会评估到心理状态，大部分都是 OK 好，那我就我也没事，我就抽出时间，或是我愿意在撇除心理状态不舒服的状况下，我去协助他，可能是金钱上或者是体力上这些时间上就去协助，可是往往都会忽略掉心理层面这一块，我是不是真的可以去做这件事情，或是我做这件事情是为了还这个人情吗，还是我真的乐意去这样子做。因为人情这种事情你没办法去衡量的嘛，没有办法像哦，我跟你借100你就还我100，它不是一个可以用量化去做衡量的，所以就常常会有一个状况，就是要还到什么时候，什么时候才叫够了，这个我觉得很难去沟通。因为你 多年前或是曾经受过这个人的帮助。那当这个人有求于你的时候，你很难去跟他说 No， 不要，我不方便，因为你的脑袋一定会马上浮现出他当年当时协助你的状况，因为他可能会是你的救命稻草。那当他反过来希望你当他的救命稻草的时候，你就会义不容辞，然后赴汤蹈火，尽管自己很不舒服，无法接受。那希望大家就是也可以借由这周的分享，然后好好的想一想，如果今天是你遇到了这样子的状况，家里有人需要照顾，然后你是被选为照顾者的人，你会怎么做？或者是当你有一天需要被照顾的时候，你会希望你的家人怎么做？但当然我们这都是预设嘛，遇到了也不一定会这样做，但是我觉得有先想过，然后有先沟通过，都会比起你当下遇到之后再来讨论，然后再来想，会来得更顺畅，然后也更有共识。如果说你是家人比较多的状况下，可能兄弟姐妹手足很多，或者是亲戚朋友可以有能力协助的人也很多，那这个其实就可以事先讨论，然后让大家心里都有个底，诶，未来发生什么样子的事情的时候，我们可以找谁协助，然后有什么样子的资源可以介入啊，政府其实有很多相关的资源，我觉得都可以透过网络然后去做查询，甚至有很多机构是专门为照顾者而设置的支持团体，然后他们会有一些课程纾压啊，然后或是专业职能的提升啊，就像我刚刚说的，你怎么样好好去照顾别人以及照顾你自己，这个都是很重要的，因为我们都会希望照顾其实是一条没有尽头的路，因为你不知道什么时候那个人会好，或是什么时候那个人会恶化，这个都是未知的，所以这会是一个很长的一个旅程。那我觉得做好准备是最好的选择。对，那希望大家可以好好的想一想，然后如果有什么样子的想法也都欢迎可以留言让我们知道。那接下来呢也要进入到今年的尾声了，所以大家有想好要去哪里玩了吗？然后接下来我们还有因为今年法规变了，所以其实我们有多了一天假，就除了1月1号之外，我们还有一个圣诞假期，那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想好去哪里玩呢？我们就期待下个礼拜的米米聊天室，那大家晚安咯，拜拜。